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远航。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西雅图大桥复桥可能关闭；
感染幸存者血浆或可帮助他人抵抗病毒；
西雅图公立学校对高中生采取临时评分政策；
西雅图西区 KBM 餐饮厨房发放免费食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0号，也就是本周一，西雅图交通局局长山姆·津巴布韦在向西雅图市议会做简报时表示，如果西西雅图大桥的裂缝持续扩大，交通局将不得不关闭大桥下的复桥，这将给西雅图西部社区的居民出行造成严重不便。3月23号，在发现西西雅图大桥出现裂缝后，西雅图交通局紧急关闭了大桥，仅留下大桥下的复桥供公交车、货运车辆和紧急车辆通行。津巴布韦表示，在关闭大桥的交通后，裂缝仍然继续扩大，但是速度有所减缓。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目前仍不能确定大桥何时能稳定下来或可以修复。西西雅图大桥是西雅图最繁忙的大桥，也是连接西雅图西部社区和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在疫情爆发前的工作日里，每天有10万辆汽车通过，运送 2.5 万名乘客。交通局给出的维修预算是3300万美元。大桥交通至少要到2022年才能恢复，如果维修成功，大桥的使用寿命可以延长10年。
近日，为了帮助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开展有关中共病毒的一项新研究，一名感染过该病毒的幸存者向该医学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浆。这位捐献者名叫伊丽莎白·施奈德，是一名生物工程师。他在上周五完成了血浆采集。他表示，上周五他成为向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第一个捐献血浆的人。他的血浆将被用作所谓的康复疗法。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将检测他的血浆，查看血液里是否具有抗体，如果有，便可以用在感染者身上，帮助他们抵抗病毒。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目前正在寻求曾患有该病毒并已康复的人捐献血浆。专家表示，针对该病毒的疫苗可能需要长达1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上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世界正在开展数十种相关疫苗，其中包括美国凯撒研究中心正在西雅图进行的第一项疫苗试验。第一位接受实验性疫苗注射的人目前尚未出现明显反应，大多数疫苗的临床实验结果预计要到今年6月或7月才会出来。
本周一，西雅图学校董事会批准了对高中生的临时评分政策。西雅图公立学校高中生本学年仍然继续远程学习，所学课程的评分将是 A 或者是未完成，并以此作为高中生2020年春季学期的成绩。西雅图学区负责人丹尼斯·朱诺表示，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因为3月中旬学校为降低疫情蔓延风险而关闭，这给学校和学生都带来了挑战。虽然学校关闭了，但华州各个学区都在努力为所有年级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机会，特别是高中学生，他们尤其需要在申请大学的成绩单上有在校学习的成绩。如果高中生的某一课程被标记为未完成，这意味着这名学生还有机会继续上课，他可以利用整个夏季和秋季的时间来完成课业并更改成绩单。对于西雅图的中学生，则用 P 和 I 来评分， P 表示通过， I 则表示未完成。但对于那些参加了高中水平课程的中学生来说，评判标准和高中学生是一样的。西雅图公立学校系统大约有53000名学生。董事会认为，新的评分政策为那些在远程学习期间没有资源优势的学生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
西雅图西区 KBM Seattle 餐饮厨房的老板基斯·马修森和他的厨房租户们一起发起了向社会提供免费食物的活动。在第一周里，他们就送出了100份4人套餐。他们计划在居家令结束之前为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更多的食品。马修森在接受 Carol 电台采访时说，他在1-2周前看晚间新闻的时候，看到加州有很多车排着队等着去一个食品银行领取食物。他突然想到，西雅图地区一定也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还表示，只要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人都可以过来领取套餐，同时也欢迎大家在 GoFundMe 网站上捐款。如果资金充足，马修森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周分发600份食物。马修森的 KMB 餐饮厨房是西雅图西区一家大型生产式厨房，专为食品卡车、食品供应商和农贸市场摊贩提供厨房做饭或提供成品餐饭。所以马修森的志愿者多来自食品卡车的老板、食品供应商和农贸市场的摊贩，当下他们的企业都无法经营自己的生意。
以上新闻由高原远航为您播报，感谢您收听。